他说只有一人，那一人冠军才能赢得那个冠冕。保罗接下来说，对我们属灵的儿女来说，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哦，原来保罗看到地上在奔跑的时候，来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属灵的路也是一个奔跑，为的是要什么？得到那荣耀的一个冠冕，也要得到上帝的奖赏。保罗接下来再说，他说凡脚力争胜的诸事都要有节制。嘿，每一个运动员，每一个属灵的人，在奔跑的时候，其实他里面都要有一个节制。好比这是说，好像我在报纸上看到是说，第一天中国的气步枪运动员杜丽，他说太紧张了，在自己的家门口，在自己的家里来比赛，以致心里太紧张的缘故都静不下来，以致他痛失手筋，第一块金牌他没有得到，所以在痛哭。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每一次的奔跑，每一次的争胜，都需要有里面的那个节制。保罗说，今天在地上每一个运动员，他们得到的不过是能坏的冠冕，有一天这个冠冕都会回去，但是说我们要得到的是那不能坏的冠冕。所以也因此如此，我们最近这一段时间会来分享一个主题，那就是什么？跟随什么？耶稣的脚踪。上一堂信息我讲了跟随耶稣的脚踪，小标题是什么？放下对自己的依靠。我们讲了耶稣对彼得的三次呼召，彼得从年少的时候起自己束腰任意往来，一直到最后伸出手来任神带领。我们终究看到耶稣对彼得的三次呼召，不是要彼得放下眼见的渔船渔网，而是要呼召他所心爱的门徒彼得放下对自己的能力经验智慧，放下对自己的道德良心宗教的依靠。耶稣有一个永远的呼召来呼召他的儿女们说，来跟从我吧。所以第一堂的信息其实要告诉弟兄姐妹，今天你所依靠的渔船渔网是什么？你愿意放下来跟随主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人若是有心要跟随耶稣的脚踪行，放下对自己的依靠，那是你属灵生命一个起步的开始。大家想一想，放下对自己的依靠，彼得学习了多少年？有人说耶稣在地上行道三年半，那彼得可能跟耶稣就是学了三年半。其实不然，彼得跟耶稣学这个跟随耶稣脚踪行，整整学习了一生。所以我们也要效法彼得跟随耶稣，一生都要学习这个功课。我自己信主传道到现在有十几年的时间，我在想说，如果我今天如果不跟随主，我想我走不到今天的。哎呀，所以我想盼望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愿意听到主呼召来跟随我的人，都愿意来学习，不用害怕。如果我们有心开始愿意跟随耶稣的脚踪行，我告诉你，这可以让你远离试探，躲避凶恶，这也可以让你福杯满溢，尽都顺利，让你的脚步凡你所行的所做的尽都顺利。我们有一个小组叫什么七边树，这什么意思啊？取名什么意思啊？就是他这个小组盼望能够像在溪水边的上帝的溪水边的那棵树一样啊，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后面一句话是说，凡他所行的什么呀，尽都顺利。这是跟随耶稣脚踪行的一个结果。今天我们要来讲第二场的信息是跟随耶稣的脚踪，远离对世界的贪恋。什么是世界？在我们的词典里，世界一般的解释是泛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的活动，但是在圣经里对世界却有不同的角度和解释，还包括属灵的层面。我们今天来读一段的圣经，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约翰一书，我们来读二章十五节。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翻到了，我们大家来读。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好，这句话告诉我们， 世界和上帝，世界上的事和上帝的事是彼此对立的，是彼此相争的，而我们人必须在这两者之间做一个爱的选择，或第一个就爱世界，或者第一个就爱上帝，或是爱上帝的事，或是爱世界上的事。而且这个爱的选择其实是没有办法彼此平分的，我们不能在里面做一个爱的选择，我们既爱上帝又爱这个世界。好像易卜生有一个戏剧叫一波两组，那是闹笑话，那是戏剧。耶稣告诉我们，你或者爱神，或者爱财力，就是爱世界，而不是爱上帝。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再来读下去，二章十六节，接下来我们看约翰怎么说。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十七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的心思意念、行事为人，原来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来源，一个是从世界来的，一个是从上帝来的。这样看来，在上帝的眼里，人不仅活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里面，人也其实活在不同的国度里，他要么就活在世界里，要么就是活在上帝的国里。所以可以这样说，你只要不是活在上帝的国度里，你今天就是活在世界里。这是回国短宣，有一位民工的教会领袖来跟我讲说啊，他说有一些的姊妹啊，当他们知道他的丈夫现在正在陷在一个情欲的试探中，他说我死都不敢相信，因为这些同工啊，这些弟兄已经是同工了。他说好几个姊妹哭着在说，我死都不相信我的先生会是这样的。啊，一个城市化的大潮将很多的人带到了城市。是的，同时一个世界的一个引诱也出现了在大家的面前。一个温州的同工在这样感慨说，他说20年前啊，他在那边家乡的时候，实在看到属灵的福星啊，这个福星到一个地步就好像火烧一样，但是今天看看20年后已经很冷落了。他说再这样下去要变成索多玛了。我听了一下子吓一跳，中国我们不是说中国的耶路撒冷在哪里啊？在温州。他说他那个地方再下去要变成索多玛了。大家想一想吧，索多玛是怎么回事啊？今天我们能够想说美国像索多玛吗？加州快要像索多玛了。今年5月5号，加州的最高法院5比4通过，加州已经能够啊承认这个同性婚姻。这以后啊，到6月16号啊，全国各地的同性恋蜂拥而至加州，纷纷住在那边去登记结婚。今年的11月4号，加州最后一次公投，如果这一次能够拿下来的话，好，还是维持原来的。如果这一次没有得到最终的数字的话，那加州的整个法律就开始改写，所有的教科书开始重新界定婚姻的一个中间的内容。这是非常可怕的。已经有话传说，有知道有一些事情，有摄影师因为不愿意跟同性恋拍结婚照于是被告，也有医生不愿意跟同性恋做这个啊那个试管的婴儿，那以致被告。大家想一想吧，如果有一天美国的宪法也改变了婚姻的整个的性质的话，那么我们牧师站在讲台上就可能被陷入一个违宪的一个陷阱中。加州像索多玛吗？有一天美国会像索多玛吗？所以我们是要来想一想，这个世界对今天上帝的国是何等的挑战。所以我在想说，今天其实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教会都在面对火与水的试炼。大家还想到那个温水中的青蛙吗？今天如果是一盆烫水，你把那个青蛙活活的扔到那个烫水里，它就跳走了。但是如果这个水是一点一点增加温度的，你知道吗？这个青蛙等到它已经放在了餐桌上让大家饱食的时候，它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我想到在贫困逼迫中的中国基督徒，50年来他们已经增长了100倍，但是在富裕的社会环境中，他们会随流飘去吗？就像今天美国的基督徒和美国的教会一样， 今天在美国，虽说有80%的人承认上帝的信仰，但是竟有50%的人他们承认同性的婚姻。许多的大宗派他们暗立同性恋的主教，这是一个何等的世俗化的一个社会啊，何等世俗化的一个教会啊。所以我今天一方面为中国，我们中国的社会富有而高兴，另一方面也为社会富有后的中国城市教会而担忧。所以我们信主的人若要跟随耶稣的脚中行，就要远离对世界的贪恋。跟随耶稣的脚中，远离对世界的贪恋。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看到人里面最大的挣扎，最多的顾虑就是来自世界的。有一天耶稣在走路，一个年轻人，一个富有的年轻人跪在耶稣的脚前说，耶稣啊，夫子啊，你能不能将永生之道来告诉我？耶稣告诉他，我知道你心里所依靠的就是你的钱财，你能不能放下你的钱财来跟随我？那个人因为钱财太多，就忧忧郁郁地走开了。耶稣非常清楚，今天人要跟他的国相遇，要来跟随他，最大的挑战不是在你的理性层面，乃是在你里面对世界的依靠和贪恋。所以耶稣回过头来对他的门徒说，一个人财主要进神的国，要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有人信誓旦旦地对耶稣说，耶稣啊，你无论到哪里去我都跟随你。耶稣说，好啊，你知道吗，当你跟随我的时候，你可能会受苦受穷，因为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于是就没有下文了，那个人就走了。有人也告诉耶稣，耶稣也呼召他来跟随我，但是他对耶稣说，耶稣啊，你能不能容我先回到家去埋葬了我的父亲，以后等我父亲死了，尽了我做儿子的孝心以后再来跟随你吗？有人告诉耶稣说，你就让我一会儿吧，我回去跟我的家人辞别了家人再来跟随你吧。于是耶稣非常知道，看到他们里面的挣扎，看到他们对世界的贪恋以及忧郁，就告诉他们说，其实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不配来跟随我。什么叫向后看？向后看就是向世界看。刚才我们唱一首歌，我已经决定，前面两首歌是什么？十字架在哪里啊？在前头。世界在哪里啊？在背后。有时候我们唱到随意了，唱到最后变成什么？世界在前头了，十字架在背后了。真的有一天歌声就这么唱出来了，因为大家唱着唱着就习惯了。耶稣在有名的撒种的比喻中讲到世界对上帝国的抵挡，他说，当我的道下去的时候，会被人扔在路旁，也会被人种在石头上，也会被人种在荆棘里。特别讲到荆棘，他说什么叫荆棘里呢？荆棘就是当我的道下去的时候，这个听到我道的人啊，他当下还是蛮喜欢的，但是终究是荆在荆棘里。这个荆棘是什么？耶稣讲了三件事情。第一个，这个荆棘代表世界上的思虑；第二，代表钱财的诱惑；第三，代表别样的私欲。这些东西挤进来就把我的道给挤住了，以致我的道在他的心里就没有办法结出果子来。在耶稣的这些教导中，我们可以看到世界和上帝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我们也能清楚地感受到今天我们对耶稣呼召里面的那种保留。当耶稣告诉我们说，来跟随我吧，我们可能里面就是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就涌进来了。所以人要跟随耶稣的脚中行，就要远离对世界的贪恋。弟兄姐妹，这是上帝的道种子，今天你把这个种子种在哪里呢？石头边很快就忘掉了，路边很快就被魔鬼夺去了，放在荆棘里你很快就会被各样的思虑和世界上来的贪恋给挤住了，接不出任何东西来。如果我们今天把这个道放在我们已经开垦好的心田里，那么这个道的本身就能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果子来。我们的教会叫不再一样，叫磐石教会，是站在耶稣的话语的根基上的。跟随耶稣的脚中，远离对世界的贪恋。世界在哪里？圣经讲了一句话说，我的好处不在神以外。若我们今天想在神的外面找好处找满足，你就已经一步踏入世界了。我们来看看亚当是怎么踏入世界的。我讲这句话，可能有人会想说，亚当那里有世界吗？那里没有电影院，没有电玩，什么都没有，就跟他老婆两个人在院子里忙忙到晚，哪里还有世界啊？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世界在哪里吗？当我们的眼目从上帝的身上转移，想在神以外去寻找自己里面的满足和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从上帝的国一步踏入了世界了。我们就来看亚当，你看神给他非常明亮的眼睛，已经够满足了，他可以沉睡中醒转，就看到那个人是他的老婆，这是我的什么骨肉，厉害吗？上帝没有跟他讲说啊，只是让他沉睡，起来的时候说，这个人叫女人，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你看他眼睛明亮了吗？一看就来电了，对不对？你看他有没有够用的智慧啊？他在那个伊甸园里能够将跟万物来起名字，我已经讲过了，他会分类啊。我们这些男人有时候不大懂了，把厨房的东西有时候就拿到卧室里去了，对吧？你有什么？因为你没有分类，不会分类，没有足够的智慧。但是亚当有没有啊？有足够的智慧。你看他还有非常高的善恶的判断善恶的能力。当他告诉他的太太，告诉他说，哎，在这个院子里哪些东西是可以做的，哪些东西是不可以做的，哪些东西是可以吃的，哪些是不可以吃的。所以上帝在造他的时候，不仅造一个完整的男人，有律法律的行为能力，同时也将一个判断善恶的是非观，完善的是非观也给他了。你看他有丰富的食物，除了那个不该吃的，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吃，丰富啊，没有那么贫穷。你看他还得到一个伟大的托付，上帝告诉他管理地上的万物啊，所有的一切你都可以去管理。他还得到一个真实的保护，他跟主有一个美好的关系，有极大的一个安全感。但是我们终究看到，当亚当因着里面的私欲，因着魔鬼的引诱，开始走到神的外面，走到世界上去寻找满足和好处的时候，他终于坠落了死亡。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真实，出了埃及的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明明的看到上帝的十次神迹之后，他们却多少次的抱怨上帝啊，十次抱怨上帝。这些抱怨上帝背后的都是因着对世界的贪恋。大家可以看看，他们来到旷野的时候没有水，就开始抱怨没有水了，上帝从磐石里出水给他们喝了，有了水喝的时候，他们说，哎呀，现在我们没有肉吃，上帝将鹌鹑用风刮过来给他们有鹌鹑吃，有鱼有肉吃了，他们就说，哎呀，我们现在没有葱蒜了，有了葱蒜他们说没有黄瓜，有了黄瓜他们说没有西瓜。他们在埃及，他们还说，我在埃及不出钱就可以有鱼吃。竟然上帝在天上降下大能者的食粮玛拿的时候，圣经刚开始还说他们觉得这个玛拿就像新油啊，就好像粮食上涂上的那种，你要知道那个新的米上来的时候煮出来好像上面涂上油一样，他们也说那个粮食真的是涂了油一样。但是他们马上就说，吃到后来他们说厌烦了这淡薄的食物。所以这样看来，一个人既是蒙受了不死永生的恩典，他如果里面贪恋世界，都会轻忽上帝的恩典。我认识一位姐妹叫 Joyce， 她说她那当年啊闯荡美国的时候，只带着两个皮箱来到一个小镇，到那边去读大学，一个中国人都没有，好像什么都没有，依靠什么都没有，但是神让她什么都有了。她的儿子慢慢长大了，也在教会的环境中，现在她开了三个 Subway 那个快餐店，忙到一个地步连教会都没有办法去成，一年只都去两次，一个感恩节，一个就是圣诞节了。所以这个 Joyce 就跟他说，孩子啊孩子啊，你知道吗，他说妈妈来的时候是 zero， 是个零，但是 zero 加上了 God 就等于什么 good。 孩子啊，你今天什么，你以为自我感觉非常的好，你是 good， 但是你如果减去那个 God 等于多少 zero， 你什么都没有。如果你以为是好的，那减去了那一个什么都没有了。跟随耶稣的脚踪，远离对世界的贪恋。一谈到世界，我们常常就会把世界和富有连接起来，我们心里好像觉得人越是富有他就离世界越近，其实不然。弟兄姐妹，今天上帝要我们远离世界，并不是要我们远离富有。大家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一生都很富有，神还要将大的福赐给他。我们说富有并不等于世界，当然一个富有的人容易骄傲，会以为 自己的富有才是生命的依靠。所以耶稣说，一个财主要进神的国，要比骆驼穿过那个针眼还要难。所以箴言有句话说得非常的好，求神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我只要有吃有用就可以了，有衣有食就可以了，因为恐怕我饱足吃得太饱了，不论你说耶和华是谁呢。还有一句话是说，又恐怕我贫穷就去偷窃，以至于亵渎上帝的名。现在美国的经济不好，刺激风贷以致造成美国整个经济开始滑坡。我有一天看到的报道是说，在美国的商店里，零售商店里偷窃日用品的案例因着贫穷开始增加，不是偷富有的东西，乃是偷生活日用品。所以箴言上说，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这句话至少告诉我们，贫穷和富足本身并不决定我们会不会跟随耶稣的脚踪。一个人若不在上帝的国里，无论是贫穷无论是富有，一样都会远离神。我第二个想说的是，有许多人以为我们每一天在世界上工作难以与世界分离，也没有办法远离来自世界的诱惑。我想说，这个逻辑推理的前提是不成立的，是错误的。我们在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约瑟在哪里当宰相啊？在外邦的国里，在埃及当宰相。我们看到丹以里在波斯的王朝中当总理，尼希米在波斯的王朝中当酒政，都是部长级的干部。他们每天不仅接触外邦的世界，更在接触外邦的君王。在人们的眼里，他们是很世界的人了，但是他们每一天却活在上帝的国里面。连外邦人都在说，他们的里面啊，不仅智慧聪明，他们里面心中光明，他们里面有神的灵，他们里面有美好的灵性。今天我们神的儿女尚还没有约瑟但以理的在世界上的高位，还没有约瑟但以理所面对的试探，我们怎么可以在心里说，因为我们离世界太近而无法脱离世界的诱惑呢？说白了，世界是个范畴，世界无所不在。你只要心里现在不以神为大，不尊神为圣，你自己即使在家里、在教会里、在小组团体里，世界都会对你有致命的吸引力，你也一样会贪恋那个世界。我曾经讲过一个传道人啊，他写过一首小诗叫《南柯一梦》，他说在这个梦里面，他什么都实现了，所有的美国人、美国梦都实现了。但是他突然觉得找不到自己家了，他找啊找啊找啊，找到最后总算找到了。他一看，怎么自己家怎么路名都变了，号码也变了。他仔细读出来，原来他的号码变成了666，什么大街？马门大街。这是一个讽刺诗，好像自嘲诗。但是我们实在是看到上帝借着一个传道人的悔改对我们里面的提醒。我们今天来看看上帝来怎么来教导他的儿女。我们可以把圣经翻到提摩太前书一章，提摩太前书6:9，提摩太前书，我们来一起来读一段的经文，提摩太前书，看看保罗是来怎么来教导提摩太，来看看圣灵今天怎么来教导他的儿女们。6:9，我们要读到12，我们从提摩太前书6:9，我们要读到12，我们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但你这个属神的人，要远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美好的仗，持定永生。好，好，我们就读到这里。许多的时候，我们真的被许多的愁苦给刺透了，贪恋钱财。但是上帝教导我们要去追求那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和温柔，为那真道打那美好的仗，奔那永生的路。记得前几年我有一次在印第安纳，我在那边服侍有一位奥尼的牧师美国牧师叫奥尼这位牧师能够讲中文，原来他的爸爸妈妈 都是宣教士，他被生在中国，他的爸爸也曾经到印度去宣教。他讲了一段的故事，他说我在台湾啊，观察到一个事实啊，台湾的基督徒很少愿意他们的儿子奉献给神，很多的基督徒只盼望自己的儿子长大做医生做律师，只想多赚点钱，他说只要多赚钱奉献就好了。所以他说他所在的那个教会里15年里面没有看到一位弟兄献身传道，所以他在台湾待了这么久，终究发现一个事实，为什么在台湾神学院里姐妹那么多。哎，你们听听看，他说在韩国基督徒不一样，他也到韩国，他说韩国的母亲，基督徒的母亲，他们在上帝的面前迫切的祷告是求神使用自己的孩子。我真的听到过这样的笑话，有一个做母亲的在主面前迫切的祷告，主啊谢谢你，你祝福了我的儿子，让我的大儿子做了律师，主啊我谢谢你，让我第二个儿子做了医生，主啊现在我第三个儿子看来傻傻的，主啊你就把他招去做传道人算了。弟兄姐妹啊，如果我们的教会爱世界，整个的社会整个的国家的属灵光景就会暗淡。这也就是为什么韩国的基督徒会慈悲于台湾的基督徒一样，同样美国的教会若是爱世界，美国的属灵光景就会暗淡。如果美国的基督徒，我们这些来到这边成为基督徒的个人也是一样，耶稣有一句话说，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是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如果你里面的光是暗了，你里面的黑暗是何等的大，就好像大到是个黑洞一样。跟随耶稣的脚踪，远离对世界的贪恋。今天生活休闲化，偶像多元化，教会世俗化，已经成为整个末世的现象。我们这些属灵的人务要警醒。今天开始主日崇拜的时候，我回头一看，只有半数人才到。亲爱的弟兄姐妹，就差那么10分钟啊，我不是说过吗，你一到礼拜五，你在工作室的时候你不会迟到，你从孩子上学的时候不会迟到，为什么在主日的时候要迟到那个10分钟呢？我告诉大家，如果我们真的是愿意跟随耶稣脚踪行的，我们永远记得 on time 都是迟到。盼望我们不要再这样，我们就有一个心愿意跟随主。我们的生活实在太休闲了，我在那个中国200个学生啊，像我们的孩子一样大的这些学生们啊，你知道他们聚会的时候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200人只有2个立式空调，空气都是臭的，2天里面都在里面，没有一个人后退，最后一天所有的人呼召愿意起来跟随主，每一个人都起来唱着歌，这是我们的孩子，应该是我们的孩子，能够想象吗？今天的世界拉拢我们，我在想有几个手法，最明显的手法就是忙。这个世界巴不得我们做了砖再去剪草，叫我们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再去敬拜我们的神，这背后有魔鬼的灵在背后。我曾经讲过属灵征战，那埃及的法老看到以色列百姓要去敬拜神，就用什么手法？第一个忙，做了砖你有空去敬拜上帝，就让你再去剪草，以致这个世界就觉得有闲的人才去敬拜上帝，那些没有出息的没有依靠的人才去敬拜上帝，这就叫我们忙啊。于是我们就忙忙忙，不知一年到头忙到什么。我们周日有一天我们碰到朋友，彼此在说，嘿，我们彼此好像在瞎忙，哎，你忙什么？瞎忙，客气吗？真的不是客气，你真的在瞎忙。如果你世界没有看到上帝的话，你真的是为世界在瞎忙了，因为这个世界情欲上的事都要过去。第一个是忙，第二个看不见就是盲人的忙了，第三个什么？等有一天我们真的是忙不动了，我们就什么？就忙，竖心旁的忙没有了，就变成王了。这个月的月底我会到北加，在湾区去培训啊，我们有第9届的全国性的一个培训啊。我有一个朋友原来住在东岸的，后来要住到南加，后来又搬到北加，现在又回到东岸去了。他说他这么走一圈啊，他说我原来我在东岸觉得整个加州南北就是一个州，就是一样的，但是我2个州都登过，南北都登过了，我才知道原来南加和北加是不一样的。你要知道北加是什么，他跟我形容北加路今天仍然有当年淘金的那个意味， 空气当中弥漫着那个淘金的那个黄金味啊，即使在教会中也常是如此。我看到那里的人，每个人都在忙忙忙，他说都是这样。于是人心怎么样呢？人的心只有这么大小。上帝说，你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那里了。前不久有一位北加的圣何塞的有一位牧师，他在服侍一个大陆群体的教会，他打电话来跟我讲说，他说我看到教会中弟兄姐妹房子因着房子欠的债背得太重，人都直不起腰来，都起不来了。当他跟我讲说这样话的时候，我突然好像感到很多的基督徒，他们今天所肩上背的不再是那个十字架，还是一栋栋百万豪宅。哎，在北加没有100万你买不下任何的房子的。所以因为太重，人都直不起腰来了啊。所以今天我想，这是世界拉我们手法的最明显的手法，就是忙。今天世界拉我们另外一个手法，就是我们生活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我们能不能远离世界的贪恋，过一个简单一点的生活呢？我讲几个数字给大家听啊。我曾经说过了，慈善机构每年在得到的捐助中，在衣服上他们看到有15%的衣物他们上面连牌子都没拿掉，所以至少有15%的人，至少有更甚至更多的人，他们不是为了需要去购买，乃是为了满足里面的欲望，于是买了就存放，多了就要捐赠，对不对？你不能扔掉嘛，良心还记得嘛，你多了实在太多了，太多了，于是我们就只能去捐出去了，15%的连什么都没有失掉。第二个数字是专家提供的，他说如果你减去50%的东西都不影响你现在的生活，说明你的生活已经变得太过复杂，我是说应该发黄牌警告了，因为你已经常常在为多余的东西没有地方存放，或者是已经不知道如何处理而烦恼。这是第二个让大家所知道的，你是不是在减去50%你还活得好好的，那就太过复杂了。第三个数字是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最近在我们的磐石会刊上啊，9月9号的时候会把这个会刊发给大家，她上面写了一篇文章叫简单的生活，她引用了几个数字，她说20年前啊，在美国17个美国家庭中只有一个人因为装不下家里的东西去找一个 storage， 但是到了2007年，过了20年，美国人的房子都是成倍的加大了，现在房子的 size 都比过去大了，不是你两个人，可能两个人就做4个房间了，但是现在美国已经有10个家庭中就有一家要去找 storage， 物品极大的丰富已经使得私人存储的工业从84年的289 million 的 square feet 到今天的2.2 的 billion 的 square feet， 增加了多少倍啊？想想我们每一个人当初都是2个箱子闯到美国的，今天即使有一辆大车都装不下了。所以这位姐妹最近从大的房子搬到小房子，她说即使东西已经扔掉了1/3，许多的东西还没有拆箱还没打包，但是生活还过得好好的，都还过得去啊。他们有感于过去的生活太复杂，疲于奔命，挣了钱都交给了商家和银行。所以圣灵赐给他箴言上的一句话是说，一人吃得饱足，恶人肚腹缺粮。哎，他说义人啊，他里面因为对上帝有一个满足，所以吃得饱足。恶人呢，虽然有这么多东西，他说好像肚腹永远在缺粮，永远觉得不够。我因着看到这篇文章，我又想到了罗德和他的妻子，他们在索多玛的城市中生活太过复杂，以致灾难来临的时候，罗德奔逃什么时候？跟上帝说，我奔不动了。我可能他的肚围可能太大了，实在是绷不动了，享受了太多了，于是跟神上帝说，能不能就到这个小城，我就不走了，这个小城就叫索尔，就躲在那边不走了。而他的太太更惨，在生死之间，上帝说你不要回头，不要留恋那过去已经失去的，那要被我毁灭的，但是他还是留恋那毁掉的，那好心痛心的那个回头，因着留恋那些世界上的东西，回头就观望，变成了什么？永远的眼柱。好，我在想说，今天世界对我们拉扯的另一个手法，就是引诱我们来妒忌恶人的富有。圣经上其实早就告诉我们了，在世界中要我们不要贪恋邻舍的牛羊、奴婢、金银、妻子，我们守着上帝给我们那份满足就好了。 今天我要讲的说另一个是什么，这个世界引诱我们去妒忌恶人的富有，他不是灵蛇，好像是恶人。上帝啊，这个恶人他都不信你怎么这么富有，大富便便，穿金戴银。圣经告诉我们不要羡慕恶人的亨通，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因为当你心怀不平的时候，你里面会做出一个作恶的心。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会失去上帝的平安，也会失去上帝本身要给你的祝福。神也会因着他的公义，将本来要加在恶人身上的愤怒和惩罚转移到我们的身上。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圣经上的基哈西，他是以利沙的门徒，跟着先知一起来服侍上帝，好好的。但是当乃曼这个叙利亚的元帅带着很多的金银来求医治的时候，他里面心里就犯愁了，为什么一个不信上帝的人有这么多的财金银财宝在那边？所以他就起了贪恋之心，临走的时候问他要了许多，暗暗的要了许多，结果怎么样了？结果本身在乃曼身上的大麻风，上帝就幽默的把他放在什么？放到上帝仆人的身上。所以圣经怎么说？大卫怎么说？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默然，不要作声，耐心等候他。你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做恶某成就的心怀不平。你当心里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因为那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所以从耶稣的脚中远离对世界的贪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最终要看到世界和上帝，世界上的事和上帝的事是彼此对立的，是彼此相争的。在世界的背后有着黑暗的权势。我们在圣经中可以非常有趣的看到，撒旦在伊甸园中试探亚当，和后来在旷野中试探耶稣的手法原来是一样的，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人走到上帝的外面，到世界里去寻找自己的需要和满足。你看第一个手法，它是诉诸于人身体的食欲，让人来表现自己，来证明自己。哎，魔鬼来到伊甸园，哎，对夏娃说，哎，你说的话是真的吗？院子中的果子都不能吃吗？哎，你看到吧，就叫他吃，就叫他证明自己。哎，然后那个也是一样，在旷野中魔鬼对耶稣也是这么说，你可以让石头变为面包。耶稣在旷野中是站在一个人的位置来接受魔鬼的试探，也因着这样可以让我们成为效法的一个榜样。但是魔鬼在这里的手法完全是一样的，引诱亚当和引诱耶稣是一样的，都让他们表现自我来证明自己。第二个，他挑逗人的个人利益和里面的欲望，是吧？他不是对亚当和夏娃说吗？哎，你吃了不会死的，你可以试试看，不会死的。他对耶稣也说，你可以跳下去，圣经上说天使会拖住你的脚，那个时候就不得了了，你一跳就成名了，就成为焦点人物了，就会有明星效应了，家乡的人现在都不认你，现在你一跳不死，所有的人都要拜你了。你看看吧，这第二手法也是一样的。第三个，你看他炫耀个人的权利和荣耀，他告诉亚当，告诉夏娃说，你吃下去，我告诉你，你不死，我告诉你，你的眼睛能够像神一样明亮，像神一样。我们怎么能够像神一样明亮呢？我们是受造者，对吧？他对耶稣也说，你现在就可以拜我，你就可以成为世界的王，万国的荣华都归你了。他要叫耶稣绕过十字架，即刻称王。所以我们看过来，撒旦试探人不外乎世界的三个范畴。所以我们远离世界的试探，你们知道这试探的背后其实有黑暗的权势。这个三个范畴在刚才我们的约翰一书里面已经讲到了，第一个是有肉体的情欲，第二个什么眼目的情欲，第三什么今生的骄傲，这三个都是在世界里面。所以我们要跟随耶稣的脚踪，要效法耶稣，抵挡魔鬼的试探，远离对世界的贪恋。我曾经讲过十年前有个传道人在讲说一个话，说有人对美国调查做一个民意调查，给你1000万你将做什么？其中有一个数字说，我如果得到1000万，我愿意放下自己的信仰，有1/4的人愿意这么做。所以我就在想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教会可能就有1/4的人 不再来聚会，不再要耶稣吗？有人今天翻圣经讲说，看到那个犹大是说三四两银子就卖主了，我们就觉得这太小儿科了，三四两银子就卖了主，跟随你三年半连人的情都没有。如果我们这么想的时候，魔鬼就在笑了。魔鬼就说，你要三百两吗？你要三千两吗？你要一千万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效法耶稣，斥责撒旦。耶稣说，退去吧撒旦，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我们要向着我们的神，也向着要试探我们的魔鬼，要向着要应诱惑我们的世界说，我们的基督信仰是无价的，我们的生命是从神来的，所以理当依靠他，敬拜他，侍奉他，也归于他。我们再把圣经打开，翻到约翰一书，我们读三节的圣经，读二章十五节到十七节，我们再一次来领受上帝对我们的劝诫，再一次领受上帝对我们的提醒。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这不只是2000年前啊，约翰写下的白纸黑字，那也是圣灵今天在我们里面的提醒。哦，主耶稣，你知道我们里面缺乏的是什么，你里面知道我们里面需要的是什么。愿主真是让我们里面因着对你的渴求大大的充满我们，愿主真是你的国降临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完全的按照你的旨意去行，让你的旨意行在我们天里面，就像行在天上一样，没有任何的阻拦。哦，亲爱的主，愿主你得着我们的心，愿我们对世界说，你离开我们吧，愿我们对魔鬼说，你离开我们而去吧，我们单单属于主，因为我们本于他，依靠他，也要归于他。哦，亲爱的主，再一次重建我们，再一次更新我们与你的关系，让我们真是成为一个被圣灵所掌管的人，真是成为一个被圣灵所带领的人。愿主在我们的生命中得着你当得的荣耀，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